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当我开始预备以斯拉记的学习时，才意识到这本书中所记载的那些人都已经完全被当时的人所淡忘了。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但是他们的成就大部分已经被基督徒群体所忽视。对于大多数基督徒而言，旧约基本上就是关于过去的一些尘封古迹，只有当他们偶尔想看看诗篇或者是箴言的时候才会翻一翻。我们都忘了保罗靠着神的默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提醒提摩太说，旧约圣经能够预备他去行各样的善事。尽管如此，普通基督徒可以终生在教会里聚会，对于挪亚方舟和大卫击杀歌利亚的记录如数家珍，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斯拉这个名字。在那些被灰尘埋没的经文当中，有些信心伟人的生命已经被人忘却，但是我却认为神的一些丰富而又深刻的真理正是透过这些人传递出来的。当我们开始学习这段旧约的时候，我感到很兴奋，终于可以吹掉上面厚厚的一层灰，深入钻研这份文献了，重新发掘以斯拉名人堂级别的属灵成就了。我们现在很快会听到以色列复国的战鼓。首先我打算读一段列王记下的经文，了解一下以斯拉和所罗巴伯的丰功伟绩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我们来看第一到十二以及十八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段经文包括一系列的悲惨的事件，包括耶路撒冷被攻陷以及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早期记录。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一到十二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好，我们再跳到第18到21节。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萨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当你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几乎能够感受到被掳之人的绝望，看到他们的惊恐万状和悲惨的经历。为什么会轮到这样的地步呢？因为神的子民固执地拒绝跟随神。尽管神差遣耶利米、以赛亚等先知去警告他们近在眼前的审判，他们仍然异口同声地反对先知的呼吁。他们甚至说耶利米是个疯子。但是现在他们沦为阶下囚，故国不堪回首，人民被分散到各地，京城和圣殿被毁坏。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那70年被掳时期就此开始了。这让我们看到在每一种文化和每个世代当中一个首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玩一个你永远赢不了的游戏。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玩一个你永远都赢不了的游戏。如果你在婚前玩两性关系的游戏，你注定会失败。如果你在网络或者是媒体当中玩色情的游戏，你会注定失败。如果你一味追求事业的成功，却忽略了家庭，你也注定会失败。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可以忽视耶利米和以赛亚，他们懂什么？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生活。紧接着，可怕的审判就来临了，他们被俘虏。他们绝望流泪的时候才意识到需要复兴，需要更新。列王记下的这段经文和以斯拉记之间有70年的跨度，那些留意年代的人几乎能够听到复兴的战鼓。不久巴比伦兵临城下，入侵者当中有位将军，后来获得波斯君王居鲁士的皇室封号，就是大流士。巴比伦王嘲讽大流士，并且计划在坚固的城池中大摆宴席，让犹太的奴隶们服侍他。在酒宴上，他们用犹太人分别为圣的器皿来喝酒，挖苦波斯的军队，说谁有本事围困巴比伦大城呢？幼发拉底大河从我们的城中穿过，任何军队都不会比我们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然而正当他们开怀畅饮的时候，突然出现一只手在墙上写字，人们惊慌失措，喜庆的气氛荡然无存。然后智慧人但以理被召进宫，给傲慢的巴比伦王伯沙撒来解释那段信息。在但以理书5章27到28节当中，但以理说， 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但以理的话当天晚上就应验了，波斯人想出办法让幼发拉底河改道，从而可以通过干涸的河床进城。所以在2460年前的那个十月份，巴比伦帝国轰然倒塌，波斯皇帝居鲁士君临天下。对那些犹太奴隶而言，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感受到复兴的需要，就像那个浪子在猪圈里醒悟过来一样。以色列国被巴比伦人俘虏之后，他们才明白过来。然而你不仅要意识到复兴的需要，更要了解复兴的实质，那就是敬拜神。如果你留意以斯拉记一章三节，看到居鲁士王的心思，就会发现神对以色列民的旨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在第三节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在70年的管教之后，神开始复兴更新他的子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神的第一个目标不是让他们的经济复苏，那是后来的事情，他也没有让他们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我们需要从中学到功课，因为有些美国教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指望改变华盛顿的政治面貌，其实政治体系的更新不是复兴的原因，而是结果。当神想要让以色列人回转的时候，他没有改变他们的住宅或者是交通，没有让波斯人爱慕公义，没有让波斯王下令要求所有波斯人遵守十诫，神没有这样做。他的做法是让以色列人花时间和精力重建圣殿，重新开始合乎圣经的敬拜。只有当他们被天上的君王所吸引的时候，才能够给地上的列国带来最大的影响。基督徒作家鲁易斯这样写道，由于基督徒基本不再思考将来的世界，结果他们在当今的世界也毫无果效。王朝兴起，帝国衰败，而神的国度直到万代。如果你忘了这件事情，那就要翻开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了。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的信息简直让我们感到震惊。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你认为诏书中的话是谁的意思呢？是居鲁士的吗？没那回事儿，是神的意思。激动这个希伯来单词的意思是唤醒，激发某人采取行动，打开某人的眼界。这个词也出现在《申命记》32章的第11节，如鹰搅动巢窝，也用在诗篇第108篇的第2节，被翻译为琴瑟，是一种弦乐器，用于音乐的前奏。神打算复兴他的子民，他应许的时间是70年，现在他为了自己神圣的旋律而拨动了居鲁士的心弦。这也直接应验了箴言书21章第一节的话，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神不过是让居鲁士的心意回转，让他甘愿差遣神的子民重归故里。接下来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的2-4节记载了居鲁士的宣告。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宝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有人会说，很明显居鲁士成了耶和华的信徒，他信靠了耶和华神，因为在1章2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在1章3节他又提到以色列的神。然而他的碑文记载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在打败了巴比伦之后，居鲁士想要让巴比伦人相信波斯人主要的神明马杜克，命令他战胜巴比伦。有一处碑文当中这样写着：马杜克在所有国家搜寻一个公义的统治者，他宣告居鲁士就是合适的人选。伟大的主马杜克保护着自己的人民，为着居鲁士的善行而高兴，因此命令他征讨巴比伦。巴比伦大城及其国内的所有居民都向居鲁士鞠躬，兴高采烈地亲吻他的脚。他们敬拜居鲁士的大名：我是居鲁士，是世界的伟大君王，是巴比伦的君王，是全地的君王。从这段碑文可以明显地看到，居鲁士是个多神论者，认为世界上有很多神明。一个人在谈论独一真神的时候可以头头是道，却仍然没有真正认识他。他可以使用所有正确的术语，却从来没有经历过救赎之恩。我可以这么说，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波斯帝国的居鲁士身上，也同样发生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身上。许多人知道所有的宗教术语，星期天带着圣经到教会，一开口就让人觉得很虔诚，却从来都没有得蒙救赎。他们从来没有向天上的那位主屈膝说：我是个罪人，我单单的相信你。他们反而像居鲁士那样吹嘘自己一切的好行为。居鲁士对以色列的神也存在错误的理念，在1章3节的后半部分他说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神，中文当代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居鲁士以为以色列的神只是住在以色列，他不知道真正的神不会受到地理的限制。当然非基督徒也是持有相同的宗教观点，神只是住在教堂里，人们每个星期去陪陪他，他活在祷告的册子里面，星期一到星期六是不存在的。他属于耶路撒冷，我的生意或者个人生活没他什么事儿。朋友们，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你就会知道他是在一切受造之物以上的神，他有权管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你确实认识他，就知道他真的是主。顺便说一下，究竟是谁让居鲁士相信以色列的神和其他所有的神明一样是活神呢？第1世纪的以色列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 早在基鲁士出生前大约150年，一位犹太先知就曾预言过他的出生。令人惊讶的是，预言中的那个人名字就叫基鲁士。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的第28节。以赛亚书44章第28节，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居鲁士是我的牧人，他必完成我的旨意，他会下令重建耶路撒冷，降旨奠定圣殿的根基。约瑟夫斯写道，当居鲁士看到在他出生前150年左右所记录的预言时，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和雄心，要将它付诸实现。以赛亚的这个预言也让我得出了在每个世代当中的第二个重要原则：神对自己话语的信实，不是依靠我们对他的理解。神对他自己的话语是完全信实的，无论我们是否能够去理解他。大家试想一下，有人预言一个名叫居鲁士的解救者要来，这番话要等几百年以后才会实现。一位名叫居鲁士的君王将要成就一番伟业。居鲁士是谁啊？要知道，再过150年，居鲁士才会出生呢。我们想一想，要等150年，神对他子民所说的话才会应验。你或许会说，哦，不过以色列人应该耐心一点，就算神的话听起来似乎毫无道理，他们也早该相信他仍然是信实的。我对此深表赞同。现在你不妨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你会给神150年的时间让他帮你处理好家庭事务吗？别开玩笑了，对我们而言一年都太漫长了，实际上我们连一个星期都等不及。他必须现在就让我的生活有改变，有起色。多么奇妙，尽管我们的脑子不大好使，我们全权的神却不受影响。就算我们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仍然是信实的。在每个时代当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则是，神的至高主权胜过人间的任何权势。在以斯拉记第一章，你会发现神在掌权，他被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王所知道，他感动这位君王的心，为他效力。所以大家要记得，神借着这些的经文向我们显明的能够适用于所有世代的原则。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玩一个你永远都赢不了的游戏，你注定会失败。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注定会失败。第二个原则就是，无论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但神所说出的话语，他永远都不失信。他的信实不是依靠我们对他的理解。第三，神的至高主权胜过人间的任何权势，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得着很大的安慰的一个重要原则。无论什么时代，他的至高主权胜过任何的权势。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谁把圣经拿给居鲁士，让他看到以赛亚的预言呢？圣经没有讲，但是我支持其他研究神救赎历史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只有一个人可以接近居鲁士王。在整个波斯王国当中，只有一个人明白圣经，并且有勇气分享，那就是居鲁士王所任命的宰相但以理。我们可以想到， 但以理实际上也在等待居鲁士王大驾光临，早在居鲁士出生之前，神已经在动工。从那时起，神已经开始工作。在居鲁士开始统治之前，各国的版图不断变化，君王一再更替，但是神仍然全权掌管着，彰显出他奇妙的作为。在这一幕神的话剧当中，会出现几位演员。随着我们对以斯拉记和其他几卷历史书的学习，他们会逐一登台表演。这些演员包括但以理，他的影响是隐藏的，以斯帖的影响是很及时的，所罗巴伯的角色是史无前例的，而以斯拉的服饰是非常忠心的，还有就是尼希米，他的勇气可歌可泣，不屈不挠。我们心里要很清楚，神掌管绝对的权柄，历史只不过是他的故事在世界的舞台上上演而已，这是神的故事，唯独他在掌权。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